西游记里面呢有一个镜头，我们都看过西游记啊，东海龙王的镇海神针被孙悟空给抢去了，刹那之间大海就失去主心骨了，海浪翻滚，海底动摇，鱼虾们都不知所措，因为他们的宝贝没有了。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宝贝，一个家庭也有一个家庭的宝贝。弟兄姐妹，你家里的宝贝是什么呢？你想想你家里的宝贝，就是说你的家里面最能显出你们家光荣的，就让你们家跟别人家不一样，之所以是你们家的，那是什么呢？你们家宝贝是什么？如果你们家的这个宝贝被人家抢去了，你会怎么办呢？你是不想活了，万念俱焚，不想活了。哦，你说 no no no， 不要这样，不要，千万不要落到这样糟糕的下场啊，那太糟糕了。以色列人已经糟糕到不能再糟糕了，他们经历了历史上最软弱最丢人现眼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国宝被抢了。今天的题目是复兴的转折点，就是讲述他们怎么从这个最糟糕最低谷的一个光景当中走出来，关键的那一点在哪里。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不是也在某种的软弱和低谷当中呢？那神就要借着今天的这个故事对你讲话。这就是以色列的国宝约柜，这里面装着什么呢？装着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跟以色列的全家立约的两块法板。就这样的一个宝贝，证明着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竟然被敌人给抢去了。非利士人是当时最厉害的敌人，他们有很多敌人啊，非利士人是最厉害的，他们抢走约柜以后，就把约柜当成他们的战利品，带回到他们自己所拜的那个大衮的庙里面。结果怎么样？大衮这个偶像就扑倒断裂在以色列的约柜的面前。哎呦，不得了，这一下可把非利士人给吓坏了，赶紧转移，赶紧转移，就转移到别的城市里。但是呢，不管他往哪个城市里面转移，那个灾难就跟着来，灾祸死亡就跟着他们走。仅仅七个月的时间，他们受不了了，赶快就要把约柜送还给以色列，还要加上赔罪的礼物，用两头牛两头带乳的小牛，还在家里带着乳的母牛，从来没有拉过车的，拖着这个约柜不往左不往右，直奔以色列的边界波斯麦给送回去了。当时的老百姓们正在以色列老百姓正在收割麦子，正在收割，哇，远远的看见约柜回来了，哇，就欢呼起来了，好高兴啊，国宝回来了，大家赶快回来看呐，快来看呐，好多人围上去看。结果悲剧发生了，神就当场击杀了那些围着约柜观看的人，死了好多人。约柜哪是你想看就看的呀，那是放在至圣所里面的圣物啊，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而且还要带着祭牲的血才能进去见神。这些人看见约柜太高兴，太随便，太没有规矩了，就围上去看，结果死了这么多人，把以色列人给哭死了。这下怎么办才好呢？国宝是回来了，但是绝对不敢再这么随便的对待他了，是要死人的呀。那这个约柜到底往哪儿送才好呢？谁来保管他才妥当呢？他们就想把他送到基列耶林去。我们看这张图，基列耶林啊，我们先听听这个约柜流浪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啊，我们看这个黄颜色的呢，这个地图呢，这一块呢就是以色列啊，那这是非利士人的地方。那他们在这个以便以谢跟亚佛这个地方摆阵， 打仗。第一次打仗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输了，死了4000人。那么他们就跑到这个示罗去把约柜搬到镇上来。大祭司的两个儿子也跟着去了，结果呢，失败得更惨，死了3万人。两个大祭司的儿子也当日死了，约柜竟然被抢走了。那约柜进到了非利士人地盘以后，他们就把他送到了亚斯图去，然后又送到加特去，然后再送到以格伦去。不管约柜到了哪个地方，都带来了灾祸跟死亡。他们吓坏了，赶紧送走，就像刚才看到的，两个母牛拉着就去到了伯斯麦。那么现在呢，基列耶林就在这里，在伯斯麦的这个东北角，往东北走几里路的地方，就在基列耶林。它距离比较近，而且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森林啊。那他们找了一家是利未人家，把约柜交给他们，让他们保管。那基列耶林呢，它呢也是离示罗比较靠近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就选择了这里。到这儿呢，约柜才算是暂时有了一个安身之所。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在刚才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他们又经过了20年的一个低谷低潮的阶段，终于等来了一个全民复兴。这个时候呢，撒母耳就正式出来工作了。他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恢复全民跟主的关系，让软弱的这个民族可以复兴起来。一个软弱这么多年的民族能复兴吗？怎么能够复兴呢？弟兄姐妹，今天你软弱吗？你软弱多久了呢？你家软弱吗？我们的教会软弱吗？我们的社会软弱吗？软弱了多久了呢？能够复兴得起来吗？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复兴是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点的。第一，当我们离弃偶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复兴就开始了。当我们同心聚集认罪祷告的时候，复兴就开始了。当我们承担使命勇敢的领导的时候，复兴就降临了。好，我们看第一点，当我们离弃偶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复兴就开始了。第一到第二节，基列耶林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约柜在基列耶林一放就是20年，你说好久哦？其实呢，还要再等50年，等到撒母耳记下第6章，大卫做了王以后，才把约柜接回到京城耶路撒冷。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2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倾向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这20年，他们一直受着非利士人的欺压。那非利士人是谁呢？他们从哪儿来的？我们看一下非利士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啊。这个是分地的图，这个是在约书亚带领他们攻进了迦南地以后，后来不是分地吗？约书亚年老的时候分地的时候呢，还有一些是没有攻占下来的地盘，也都一起分了。我们看这个犹大这一块地啊，犹大分到南边的这一块地，那么这个阴影的部分呢，就是以色列就是非利士人的地盘。他们这样的居住在一起，他们占了好大一块地方哦，这是一个沿着海边的好地方。非利士人是谁啊？他们是韩的后裔，他们是从海上来的民族，就好像海盗一样，十分的强悍。他们也是移民的，他们也不是迦南的原来的居民，他们比以色列人要先200多年移民到迦南去。当他们登陆以后呢，就把当地的城市给居民给摧毁了，然后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200多年了，他们已经 建立了自己很完善、很发达的组织跟文化了，而且已经控制了当地的整个地区。比如说我们从经文里哈，以后的经文可以看到，他们控制了铁器的生产，就是让以色列的人手中他们根本就没有铁，根本没有办法打造武器。那么在以色列的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啊，只有参孙呢，所有的四世当中只有参孙可以暂时的制服非利士人，他们太强悍了啊。非利士人呢一直就在欺压以色列人，上一次以色列人打仗就是因为太受不了了，忍无可忍了才冲出去，他们都没有铁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冲出去跟他们打仗，甚至呢把约柜都搬到了战场上。你知道非利士人呢，他们看见约柜很害怕的，因为他们听说过以色列的这个神有多么了不起，当他们一看到这个约柜都搬到战场上来了以后，他们就吓死了，感到大祸临头了。但是呢，你知道他们是怎么鼓舞士气的吗？你还记得吗？他们是这样说：别怕啊，千万别怕，千万不要软下来，千万不要怕呀，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拼死一战呐，不然的话我们就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奴隶了，他们将来就要欺负我们，像我们欺负他们一样。结果怎么样？以色列人啊，非利士人个个变得厉害得不得了，以色列人就惨败，约柜就被抢去了。虽然到后来这个约柜被非利士人送还了，可是呢他们照样欺负以色列人，这20年他们就这么过的。到了现在以色列人又开始受不了了。那倾向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倾向的意思就是心被耶和华吸引。你看他那个英文，他就说在耶和华的面前哀恸哭嚎，苦苦的寻求。这个情景很熟悉，是不是就是跟四世纪里面记载的那个循环是一样的？不过这一次呢，神不是临时的呼召一个民族英雄出来借他的手拯救一下，而是精心培养了一位属灵的领袖撒母耳，要借着他来完成这个划时代的转换。撒母耳他能够胜任吗？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怎么做的呢？他颁布了三项改革的纲领。第一，除掉偶像，把外邦的神偶像通通的都除掉。第二，专心归向耶和华，这是指的全心全意整个人的身心灵都转向神，恢复跟神的关系。第三项纲领，单单侍奉耶和华，就是毫不犹豫的跟从真理，不要侍奉两个主，单单顺服神的旨意。当以色列人听从撒母耳的话的时候，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复兴就开始了。这三个纲领啊，是当年以色列人复兴的起点，今天依旧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和我们社会复兴的一个旗帜。弟兄姐妹，你的非利士人是谁呀？你在受谁的欺压？你在做谁的奴仆？你觉得苦吗？苦闷吗？你是不是离开神太久了？你现在想起来真不划算，想回来找神了。只要你还有这样一颗哀痛寻求神的心呢，就有救了。道路是现成的，那这都摆着，道路是现成的，你走上来就对了。需要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除掉偶像。你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当年的以色列人是朱巴利和亚斯他录，这些都是外邦人办的，他们拜的，他们以为拜这些呢可以给他们带来财富，带来声誉， 崇拜的仪式，崇拜的仪式很淫乱的，是淫乱的，然后焚烧婴孩，是神非常恨恶的。你心中的偶像是什么？你心中的偶像就是你心中最看重的，占据你心灵宝座的，指挥你干这个干那个的，那是什么？就是每天你的注意力所在，耗尽了你的心血的，那是什么？昨天我们有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培训，泰米姐妹她教他们班上的小朋友，三四年级的啊，8岁到10岁这一班大班的小朋友，教他们什么是偶像。她说太抽象了，但是小朋友们他们后来明白了，我就把他怎么教小朋友的那一段放给大家看啊。这都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学什么是偶像。孩子们以为就偶像就是那个金牛，那是当年的金牛。那现在我们的偶像是什么呢？当年他们在做偶像，现在我们的偶像是什么呢？小朋友一看就明白了，是什么？追求更多的财富，是不是你的偶像？第二个，哇，这个明星好得了，大家都疯狂地成为他的粉丝，这是不是在制造偶像呢？这个，哇，这个不知道是电视还是游戏，你看看他的全身心都耗在里面，一切都忘记了，是不是在制造偶像呢？你知道小朋友很可爱，他说他们班一个男孩子马上说，那就是我。我们能不能从中看到自己？能不能你说那就是我？A+ 不好吗？得100分不好吗？如果你把它当作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甚至代替了神的位置，那就是在制造偶像。有个小女孩眼睛一眨一眨一眨，她在思考，她就是追求 A+ 的那一个，她在思考有没有成为他的偶像。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家长的有没有在帮着我们的孩子制造偶像呢？还有一个就是爱吃啊，他的肚子就是他的偶像。这个像我们当中的人吗？是你吗？你看是不是工作狂啊？所有的时间精力全部在他的工作里面，占用了他一切的时间，一切的精力，看得出哪个是你吗？请你想一想，你自己还可以往下联想，你想一想，你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你想想，他是不是神所最痛恨的？他是不是占据了神应该有的位置？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偶像。弟兄姐妹，一定要除掉。第一就是除掉偶像。第二，专心归向耶和华，就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整个人的身心灵都归向他。你为什么觉得软弱呢？原因是你跟神的关系不好了。就像那个婴孩，他缺少奶水，奶水不足，就像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吃饱饭，那你说饿了怎么办？简单呢，回到饭桌上，端起碗来吃啊，就有力量了。神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回家你把圣经打开，你翻开看，翻开读，你就是在吃属灵的粮食。我们会有个弟兄啊，有个肢体是这样做的，他为了保证每天都有饭吃，就是有属灵的粮食吃，能够读圣经，那他就给自己定一个规矩，不读圣经不吃饭不睡觉，不先读圣经不打开电脑不打开手机，保证每天吃灵粮。还有每天呢，要保证跟神祷告，跟神说话，跟神保持联络。我们每天都跟谁保持联络的最多啊？看看我们跟谁保持联络的最多。要跟神保持联络为优先，不管什么事儿，你都先跟神商量，在跟人商量之前先跟神商量，先求问神的意见，不是先求问人的意见。不要是这样，把别的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剩下的一点点零碎来安排神的事儿吧，而是把神当作生活的中心来安排你的时间跟精力。这个 就叫专心归向耶和华。第三个是单单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我们要摆对自己的位置。你既然是仆人侍奉主的，你要知道只有神才是你的主，只有他才能指挥得动你去干这个干那个。对于主人的命令，作为仆人应该怎么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且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就是单单侍奉耶和华。我们现在社会上的非利士人是谁？我们在受谁的欺压？谁在欺负我们，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啊？一会儿出一个同性恋的法案，一会儿出一个穆斯林的法案，你看这个房价不断的上涨，让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还有大麻合法化，安全屋，这个注射安全屋也迫在眉睫了。是不是我们要扛着这个基督教的大旗冲向街头去抗争呢？就像以色列人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去。如果神不帮助我们，谁能帮助我们呢？弟兄姐妹，要是你觉着被欺负得很惨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归向神，除掉偶像，专心的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这是撒母耳颁布的三项改革的纲领。当这个纲领颁布之后，全国都很听话，统一的行动起来，复兴就开始了。接着呢，他们要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悔改大会。当他们同心聚集认罪祷告的时候，复兴就开始了。第五第六节，撒母耳说，我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好，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他们在米斯巴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悔改大会。米斯巴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看这个，刚才说到基列耶林啊，再往东北就是米斯巴，也是靠近示罗的这个地方。米斯巴它是一个山地，它是一个山地，比较高比较高的一个山地，被称为守望山。米斯巴的意思就是守望山。当年呢，雅各和拉班他们就在这里立约。撒母耳现在在这里召开全国性的悔改大会，以后第一个王扫罗也是在这个山上被立为王的。他们开会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认罪悔改、禁食祷告。他们开会是有一天的时间是禁食的，禁食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吃，不用惦记着做饭，不用惦记吃饭，也不用惦记什么刷碗刷筷子，什么都不要收拾，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为这些事情忙乱，专专心心的在神面前安静的祷告，思想集中在跟神的交流上，不要被其他的事情打扰，保持头脑的清醒，可以长时间的深入的祷告。你知道这个认罪的祷告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一定要专心集中注意力，头脑清醒，随时的保持一个警醒的心。他这里有一个动作，就是打水浇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表示内心十分痛苦的这么一个意思。在诗篇二十二篇预表主耶稣受难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那是形容主耶稣为罪承担我们的罪所受的痛苦。那以色列人打水浇在耶和华的面前，是表示他们内心十分的痛苦，意识到在圣洁的神面前他们错了，完全站立不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除了软弱什么都没有了，内心涌出无限的懊悔、悔恨跟眼泪，好像水被倒出来一样。 大家都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错了神啊，我们错了，我们得罪你了。全民痛悔认罪悔改，每个人都向着自己的罪来宣战。他们进食刻苦己心，先克服自己贪吃的欲念，用不吃不喝来专心祷告，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惩罚呀。因为今天这样的光景，就是因为自己罪有应得。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下，你想象一下，全国的人在这个山上开会痛悔不吃不喝的祷告，那是一个多么壮观的一个场面呢、啊、同心聚会是敌人呢、啊、很害怕很不喜欢的事情，所以他们麻烦马上就来了。你看第七节说，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人的首领就要上来攻击以色列人。当神的子民在一起开大会的时候，敌人特别反感，就要来打他们。以色列人听见了，当然害怕了。我们全家大小，大小是上山来开会的，可不是来打仗的呀。什么武器都没有，怎么能打仗呢？他们就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大家看到他们的改变了吗？以前呢是迷信那个约柜，把约柜抬出来做个样子，现在呢他们知道要晓得借着祷告呼求耶和华的帮助。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祭，燔祭，燔祭呢就是把祭物整个的啊，整个的全部烧在祭坛上，一点都不剩下，人是不能吃的，一点都不剩下，全部烧完。献祭的时候呢，是人跟神说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神啊，我爱你，我要全心的归向你，我的整个人都是你的，我献给你。撒母耳献燔祭就是代表以色列人，表示他们要全心全意的爱神，不留下一点儿，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向神降服和依靠。那这个羔羊呢，就是基督的代表，预表，预表基督无瑕无疵的，无疵无瑕的基督，完全的把自己献给神。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说到，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献上活祭，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也是指的完全的献上，一点儿也不留下。第十节呢，就说撒母耳正献祭的时候，啊，这耶和华应允了他的祷告，啊，神就出手了。撒母耳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这一次打仗，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哎，这是一个奇迹哦！他没有用刀枪，没有用人的力量，只是自然界的威力就把敌人打败了。而且这一次的胜利具有长远的果效。弟兄姐妹，你有担忧的事情吗？你想不想让耶和华也大发雷声？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当你先向自己的罪恶宣战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你征战。只要你恢复了圣洁，那神迹就会出现的，敌人就会被制服的。我们留意到这一段话呢，在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重复了聚集三遍。聚集就是在一起开会聚会的意思。以色列人属灵的大复兴就是因着这一次在米斯巴的大会开始的。 聚集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开会，大家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去，所有人都去，每个人都去，大家在一起都同心的祷告，大家都不吃不喝，都同心的祷告，同心的认罪悔改，同心的呼求神的祷告，呼向神呼求，来，然后一起向神献祭，重新立志归向神，然后一起经历神大能的作为，经历神迹奇事，见证神的大能，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聚集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聚集的重要了吗？看到聚会的重要了吗？本来大家都是软弱的人，这些软弱的人奉主的灵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神就大大的动工了，因为神喜欢看到他的子民聚集在一起。说到聚会啊，有的弟兄姐妹很高兴，喜欢参加，愿意来参加，但是也有的弟兄姐妹呢却不积极，因为觉得啊，参不参加都无所谓，不要紧，聚不聚也没有关系啊。那是因为呢不知道这个聚会有多么的重要。在新约里面呢，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在马太福音中耶稣也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基督徒不单单是要一个人去追求，就像自己一躲起来读经祷告进食灵修，你还要跟其他信主的人在一起，一起去追求。主说我在他们中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他对聚会有一个特别的祝福，这个祝福一定是在聚会的时候才显得出来。当然主应许说他要跟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要显出一个特别的同在。这样的一个同在跟我们个人追求的时候是不一样，不能得到的，只有在你聚集的时候才能得到。刚刚过完复活节，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就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聚会了两次，记得吗？每次聚会的时候，主耶稣都在他们中间，向他们显现。第一次的时候，多马没有去参加，他就失去了一次信心成长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看到复活的主在他们中间，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却总是不信。”我总是不信，因为他没有去，这对他可是一个大的损失。幸亏他第二次去了，才见到了复活的主。如果他第二次没去呢？还有呢，主应许就是在他升天之后，他要差遣圣灵降临，因此他要求门徒，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你们要聚会，一边聚会一边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等了50天，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正在聚会，圣灵就降下来，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散落在每个人的头上，他们每个人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就说他们突然会说外语了，不用学，突然会讲各个地方的家乡话了。他们来传讲神所做的大作为，跟那些各地来开会的人用那个人明白的，不管是外语也好还是家乡话也好，来传说神的大作为。教会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这些事情是在聚会当中才能发生的。神祝福过去的聚会，也一直祝福现在的聚会。2011年在香港的中国福音大会有5000人参加，有2043人觉得他们在这次大会中，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复兴，灵命被复兴起来，有818人回应神的呼召，要奉献自己的一生来全职侍奉。记得去年团契啊，冬天的时候我们请到一对宣教士的夫妇啊，他 他们在以色列在那个穆斯林地区宣教，还记得他们吗？那对夫妇讲广东话的哈，他们两个原来都是很好的工作哈，在政府部门很好的工作，但是他们对主呢是不冷不热的，多年不冷不热的。所以他也给我们说，你们不要对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灰心，你不知道主会借什么样的机会让他们复兴起来，就像我们一样，请你为这些人祷告。他就是因着去参加了一次联合的宣教大会，他的灵命就被复兴起来了。他们夫妇两个就愿意带着两个孩子啊，没有成年的，出去做那跨文化的宣教工作，先要学当地的外语，然后再做宣教的工作。所以那位弟兄最后你记得吗，他特别鼓励我们说，今年的宣教大会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去啊，一定要去啊。他说宣教大会的每四年开一次，每一次呢他都是邀请那些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回来做报告，开弟兄姐妹的眼界，让我们看到更大的合场需要更广阔，需要更多的工人。每一次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感动，被呼召出来做传道人，去当宣教士。有一位牧者说过啊，他说你的视野有多大，你的宣教的国度就有多大。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生在列支文山这个地区，但是我们不要被局限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要有国度的眼光，要有国度的眼光，为整个神的国来征战。祈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喜爱聚会，爱慕聚会，看到聚会的宝贵，不但是爱慕我们每周一次的主日崇拜的聚会，也要爱慕参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祷告会、小组、团契，都要积极参加，因为神跟我们同在。还有一些跨教会的大型的聚会，比如说每年恩福都有一个门徒的培训营，今年我们也有啊。还有这一次在哈密尔顿举行的四年一次的联合宣教大会，都盼望弟兄姐妹啊踊跃的参加，因为你在聚会中所得到的这个属灵的福分呢，一定是你在个人仰望主的时候不容易得到的。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在米斯巴召开全国性的悔改大会，他们这样集体的向神认罪悔改，更新他们的心智，再一次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实在是具有莫大的功效。因为神垂听他们的祷告，心意回转了，对他们大施怜悯，发出神迹拯救他们脱离了非利士人的手。好，现在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这个人物啊，因为他忠心的侍奉，让以色列人获得了属灵的大复兴。从他身上我们看到，如果要复兴的话，一定要勇敢的承担使命。年幼的撒母耳，当他蒙召以后呢，以后的整个四五六三章完全没有他的一句话，也没有他出现，整整20年。现在撒母耳32岁了，出来正式的工作了。我们从13到17节啊，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的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市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撒母耳是神精心预备的一个人，神要使用他来扭转时代。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撒母耳的什么？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士师，三个职分合在一个人的身上。先知呢，就是传达神的话语的人。还记得他在12岁蒙召的时候吗？记得吗？ 那个时候他就经历了考验，第一次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多不容易啊，是对着他的老师以利传达的，又不是什么好消息，是怎么审判他的老师，他的家要怎么倒霉，怎么遭灾，他都经历了考验。第一次传讲神的话，小小年纪的撒母耳能够一句都不隐瞒的全部传达出来，这是先知，一个了不起的先知。祭司呢，祭司的职分呢就是侍奉神，就是专门替人来办理属神的事情，一般做两个工作，一个是献祭，替人献祭，一个是替人代求。撒母耳的工作就包括这两方面，一个是献祭，一个是代求。撒母耳他的祷告功效是很大的，他在旧约里面是祷告最有名的人之一，跟摩西两个是并列的。这个呢，从小受到他母亲哈拿的影响很大。士师呢，士师的英文是 judge， 就是说士师他是审判和管理的人。那么我们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神兴起的那些民族英雄很少记载他们审判跟管理，而大多都是带领打仗，是一个军事领袖。那还有士师呢，他通常呢都是负责某一个地区的一个审判和管理的工作。所以我们看撒母耳他的工作的范围啊，那这一块就是他工作的范围。他的家在拉玛，那他呢每年他就巡回到这几个地方，伯特利、吉甲、米斯巴，然后再回家。在他在任的那几十年间，他就在做这样的工作，巡行到每个地方去，忠心的来审判管理这一个地区的人民啊。你看他都是，他的脚中都是集中在便雅悯和以法莲的地区。撒母耳他有这样的身份，而且他忠心的承担着先知、祭司、士师这三种职分，他就能够领导以色列人。我们在撒母耳成长和侍奉上能看到什么？我们能看到他从小他受到他母亲的影响，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以后跟着那个老师啊，老糊涂那个以利，跟着他呢，他能谦卑受教，而且不受那些不好的影响。有两个这么不好的儿子在那儿，他也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且在20年中，当他目睹到哇，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约柜被掳了，老师死了，然后约柜又被送回来了，然后又被运到山上去放起来，没人理了。他能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他能思考，他没有灰心哦。他能在这些事情中，他能保持清醒，看清神的大能，也看到人远离了神以后的后果。所以当他一开始30多岁出来工作的时候，他头脑很清醒，他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他非常勇敢，他能大胆地要求全国都要除去偶像，向神认罪悔改。当他第一次召开全国性的大会的时候，敌人就要来打他们，百姓呢就要他，你要给我们带球，然后你要带我们去打仗。你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对于他成长的这个经历，你想想，每一个都是关卡呀，每一个都是试炼呢，他都勇敢地承担起来。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刚强壮胆的属灵领袖，他就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复兴起来。弟兄姐妹，你说我又不是属灵领袖，我又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广泛的意义上讲，领袖是什么？领袖就是能够影响别人的人。你住在人群中吗？你有家庭吗？你有同学吗？有同事吗？有邻居吗？你是住在人群中的，对吗？你多少总能影响一些人，是吗？只要你能对别人产生影响力，你就是领袖。比如说你是父母吧，对孩子一定是有影响力的，那你在家里你就是当然的领袖。你的信仰如何啊，直接影响孩子，直接领导他。我们组织学有一个班，我不说这个班了，我不说哪个班了，他们班在讲一个主题叫做不要忧虑。那就问孩子们，知道你们的父母都忧虑什么吗？你知道孩子们怎么答？ 他们总说没有足够的钱，他们总觉得房子不够大，还有车子。孩子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你不是全心全意的爱神侍奉神，你就直接影响你的下一代。你如果随随便便的不来教会，就算来了也是迟到早退，其实就是告诉你的孩子说，神其实没那么重要。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吗？知道你自己的职分吗？今年我们的小组都在学彼得前书，这一段话我们特别熟啊，我们一起来读，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人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是祭司，都是圣洁的，都是归给神的。我们老说自己是神的儿女，你知道神的儿女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是神国的王子公主，暂时的住在人间。我们看着跟普通人一样，其实我们有着君王般高贵的身份，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奥秘的事情。我们可能不知道房价明天怎么样，也不知道明天他们选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最奥秘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未来会怎样，你知道吗？知道世界的结局吗？就是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是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这就是世界的结局。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在基督里面的都留下了，不在基督里面的都毁灭了。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日期满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当所有得救的人数填满了的时候，他就来了。我们暂时住在这个寄居的地方是有使命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只要是我们周围还有没有信主的，没有听过福音的，我们就是他们的当然的属灵领袖。领袖要走在前面，我们应该走在他们的前面呢，不是跟在他们的后面，不是跟着这个社会的潮流，是我们在带领这个社会，我们带领真正的潮流，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要走在前面，不是跟在世人的后面跑。我们怎么领导他们呢？我们要像撒母耳那样，把那些神安排在我们周围的那些人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抓住时机。特别是呢，当他们遇到难处，开始哭嚎，开始走投无路，开始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坚决地带领他们归向主。弟兄姐妹啊，只要我们敢于承担这个使命，敢于起到这个领袖的责任，这个复兴就会临到。刚才说到很多的失地被收回，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的失地失去的人心就被收回了，人人的心都归向基督。丈夫的心要转向妻子，妻子的心要转向丈夫，父母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母。今天你还是软弱吗？圣经给我们指出一条唯一的路，让软弱的可以变得刚强。复兴的关键点在哪里？就是今天这三点。当我们离弃偶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复兴就开始了。当我们同心聚集认罪祷告的时候，复兴就开始了。当我们承担使命勇于领导的时候，复兴就降临了。以色列人在跟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人战胜非利士人之前，先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然后主就为他们打雷了。你期待耶和华大发雷声显神迹驱赶敌人吗？那要先向自己的罪宣战，先恢复圣洁，神就必为你征战。 起祷告。主啊，求你感动我们，不论是讲的还是听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罪悔改，除去我们中间的偶像，求你帮助我们一心归向你，单单侍奉你。求你让教会复兴圣洁，有一个大的复兴。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